去搜这个公司名字的时候，他明明是做数据管理啦，科技公司，他还是在 tech sector， 怎么突然间变房地产？我还用了一点点时间去了解、原来是他原来确实是做数据管理的、然后后来在被收购、然后才你知道吗，就是借壳上市，原来的业务就正式被放弃，然后才转型做房地产。
I see 原来有这个过程、
其实这个是一个房地产我觉得很微妙的一个行业，就是大家发现说他现在业绩真的还蛮不错的，有蛮多家今年的业绩都很好，偏偏我们是在这个疫情的期间，大家真的是有这么多钱去买房子吗？还是都是投资客？
所以奇怪对不对？
对，
本来理应道理应该是房地产是受影响最深的嘛、但是他们却还能够有好的这个表现。我再看一下，而且这个我们要访问嘉宾他的背景，这个 Dr. Sri 他的出身就是什么，就是做瓷砖工人出身的、然后自己一步一脚印这样，所以我说
白手起家的、
对，白手起家，所以他又回到去我们以前就是针对所谓的创业家一个典型的一个想法，就是啊，从低做起，然后白手起家，而不是像现在这种模式，所以我觉得也不错了。
个房地产公司有一点就我是比较会认同的，就是他们是专门从事这个被遗弃的工程或是烂尾楼嘛、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从一个社会的角度来说蛮好、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是忙着建高楼，然后很多都是空的，那他们如果会选择说去拿那些 abandoned 的 project 去进行翻新的话，也是某种意义上也是比较环保，然后充分利用资源嘛。
没有，重点是他对消费者是好事情啊。我们你知道吗？那购房子他最怕就是钱交了再举了，但是拿不到房子、所以他这个有点像白武士来了，然后打救了这种购物者。
但是我觉得他的要面临的问题就是他如何翻转消费者对于这些被遗弃烂尾楼，虽然他是有经过翻新或者是重新去建设，但是像我家附近的曼萨尔伯丹娜这里就有一大片的那个烂尾楼，那其实消费者的接受度也不是很高。
烂尾楼很多，但是看一下他的资料，你发现说马来西亚没有多少家公司愿意做这个事情，因为他可能大概利润就不高，然后他的程序很多，你要跟既有的那些购房者跟他重新 renego， 你知道吗？然后再谈条件这个那个，所以这个东西相对就难很多，而且他应该有选择性吧？我看他最新的收的烂尾是什么？就是在跟云顶有关的，我觉得那种可能他预期的这个 return 他可能就高很多。所以他这个也是选择性啊，所以难怪说你在你家附近的那个大概烂尾了很久了，过后有没有人来收拾是
吗？而且那个是大烂尾，
大烂尾。
现在疫情之后应该
高楼大厦，
疫情之后应该会有很多烂尾吧？旅游业的那些地区啊，是吧？
你好，我是黄景荣，欢迎收听 UBFM 财经所制作的全新 Podcast 财经拷问。房地产业到底受疫情的影响有多深？你看哈，如果你翻看国家银行的这个数据，你就会发现说，从去年四月开始以后，房地产的这个经济活动其实从来没有停止过萎缩。第二个季度萎缩了 25.48%， 第三个季度萎缩 16.18%， 最后三个月再萎缩 21.68%， 来到今年头三个月，房地产的这个经济活动继续萎缩 19.38%。 所以你可以想象它的这个对房地产的冲击，这个疫情跟这个管控令到底有多严重，滞销的问题到底有多可怕。因为你单是看今年第一季市场，它其实一共推出了5919个单位，那么在这5919个单位当中， High Rise Building 是高层物业，它就占了大概 48%， 那么有地的物业 Land Property 它就占了60%。结果怎么样呢？结果那个高层的物业它其实只卖了2%，就是98%在这个第一季推出的时候其实根本卖不出，而有地物业它大概也只卖了14%。它不仅房子难卖，而且它的售价也不好。你看一下这个房价的这个平均指数，其实在今年的这个第一季它就萎缩了 0.48%。 我把这个房地产的这个整体的产况给列出来，其实要干嘛呢？我就是为了凸显这一期上来节目的嘉宾他的这个胆识和公司的表现。为什么说有这个胆识跟着公司表现？因为当整个房地产可以说是哀鸿遍野的时候， Grandflow 他的原名，这公司的原名，他就在2020年的这个财政年写下了7690万的净盈利，就大家真的都是一片惨况喊爹娘的时候，然后这家公司它却有这个净盈利，而且在去年末的时候也宣布正式和原来的这个数据管理业务 say goodbye， 全力的投入房地产业，所以而且他也申请改名了，就是为 The NCT Alliance Berhad， 所以我说这个还真的是挺牛的。所以这一集的嘉宾我们就有 NCT Alliance Berhad 集团执行主席 Dajusri 叶银才 Yap Ngan Choi。 Dajusri 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欢迎你。所以就像刚才开始说的，我说大家都在苦哈哈啊，房地产就好像其他那种酒店，比如说这种在没有办法面对客户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他在销售上的困难，也可以说当有一不断出现的管控令的时候，在建设上有多困难。所以大家都在喊爹娘的时候，然后你家公司就写下了7000多万的这个盈利。然后我就看一下这个财报，然后就里头就谈到说，他其实因为有了这个策略。什么策略呢？就是专注在那些开发不足的市场 underserved market 的这个策略奏效了。所以你可以跟我们谈一谈这个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策略，然后这个策略它其实会不会是集团接下来继续会走的方向。
刚才王博士你说的是那个盈利，应该我们不是7600万的盈利，那个是我们的总收入啊。Revenue， 我们的净盈利是560多万啊， compare with 去年的，再往前一年2019年的是260多万，是一个双倍的成长。我们有得到一个机会，我们 appointed as an abandoned project white knight， he worked with one recruiter， 那个 project 是叫做 Lagodage， 那边有700多间的 abandoned projects。我们 NCT 就是一个 white knight 去 finance 这个 project， 去帮他完成这个 abandoned project， 从中我们就学到了整套怎么样去拯救一个 abandoned project 的所有的 know-how。 经过这个 project， 我们完成了这个 project， 在2012年得到 KPKT 国家房屋部的认可，而也 identify 我们是 KPKT 一个 panel contractor，他当时就叫我们去看看整个 KPKT 的 abandoned list， 有什么 project 我们有兴趣的，他会 recommend 我们进去跟所有的 banker 去谈这些 project， 怎么样去拯救这些 project。 这样当时呢，我们就有了这个经验，我们就和第一个跟他谈的就是我们的 MBSB Bank 啦。 MBSB Bank 那时就是他的这个项目的茶几 bank，这个 project 就是马来西亚最大的 abandoned project， 就在沙拉丁义。它整个 project 呢有314英亩地，里面有2536个 purchaser。在我们来讲，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 before 我 identify 这个 project， 我在 site， 我已经去 site 去 study， 我每一间房子去 study 啊，经过了3个月的 analysis 啊， analyze 这个 project viable or not viable。Then after that， 我认为这个 project 是有前途的，而且我们的 entry cost 经过多次的谈判跟 MBSB， 我们近期的 entry cost 的地价只有6块钱啊，还有也得到 MBSB 认可我们的 performance risk， 这个是对一个银行来说 performance risk 啊，如果他要 finance 你一个 main contractor， 他一定要 analyze 那个 performance risk， 他才可以保障他借出的钱可以收回来嘛。我们得到他的认可，他就 grant 一个 facility 给我，也是在 MBSB 也算是一个，在当时2012年也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facility， 他给我们的这么大的，而且还有一个 signing ceremony for 这个 facility， 这是215个 million 的 facility 给我们 rewind 这个 project。当时的地价是6块钱，整个地价我们是只有80个 million。像我们经过了2年半的时间来完成的项目，是有包括我们要继续去 continue 这个 project， 只有710个 unit 我们要 rewind 的，而且其他的1800个呢，我们就同时有一个 compensation 的 scheme， 我们买回所有的 SMB。我们就在2年半时间，我们就完成了700多间的 revival， 这个700多间的双层排屋啦。当时这个 project 非常 interesting 啊，所有的 purchaser 他们买这个房子的，在10多年前买的房子是139千一间，而且他们只是 pay 了65%， 就跟着我们又 come out 一个 scheme 啦。像我们整个 scheme， 我们做出来一个 scheme， 我们只要 purchaser top up another 30%， in other words is 40,000 for every unit 啊，总共的价钱，总共的 cost for the purchaser 啊， 是180千。当两年半过后，我们完成这些项目所得到的这房子的价值是400千到450千，就是他们赚了一半。这个只是在我们这个 Revival Projects， 我们在这一方面我们只有 15% 左右的 construction profit 啦。
所以我就可以理解说NC 的 Lions 以前从做瓷砖，然后就开始就通过跟这个 main contractor 的这个学习，然后到最后晋升，就是本身也正式进入这个房地产的这个行业。所以甚至说在去年刚刚也开始也提到说，在这样子疫情那么糟糕的环境底下，公司还是能够赚钱。所以其实去年的那个整个的策略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是和能够让公司哪怕是在那么艰苦的这个环境底下依然是有500多万的这个净利？
这个是整个集团的500多万的净盈利。在房地产这一方面，我们净盈利应该是有1100多万了，因为
还有更多，所以那 就更厉害了，你知道吗？所以怎么样的情况底下1000多万的？
因为我们的所有的盈利是来自那个我们金宝的一个项目。那个金宝的项目是在去年呢，我们就有一个 JV agreement with 我们的 NCT private site， 我们就整个项目就和 Grand Flow 合作了。像那边有总共有300多间的 single story，
三百多间就是那三期，一共就是300多间。
因为那三期的房子，我们就用了我们也在非常短的时间，我们也全部卖完了。而且在 Vortex， 我们也是 contribute 有一些剩下的一些 project， 还有另外一个 project 也在去年的下半年，我们也 take over 这个 Acacia Resident 啊，这个也是在从刚才我们的那个 abandoned project 那边一个剩下的一个 pocket land， 那个我们也有卖的一些，在这个 affordable range 的价钱在这里啊，我们成功的卖完这些刚才我所说的，而且在 construction site 我们顺利的完成去年的所有的 expected 的 profit， even higher than the expectation 啊。
这都是跟你提到的，就是在金宝那个就是 Makota Kamba 的 project 嘛，然后 Vortex Business Park 还有 Acacia Residence， 我就留意到就是最新的那个年度财报里头就提到说Makota Kamba 的没错，它是三期都全卖完嘛，但是像 Vortex 它的第二期到去年年末大概只是卖了30%，然后 Acacia Residence 它第二期大概也只是卖了20%，当然那个是在去年年末，但我想可能跟你跟进一下他最新的这个销售进展。我会想要提这个问题，那是因为刚才疫情我们在提到说，诶，对这个房地产哪怕来到今天它其实还是有很大的这个牵制。然后我也看了就是 NCT Alliance 的这个公司的关于现在正在 ongoing 的这些 development project， 它其实似乎好像项目没有太多，除了这些现有的，然后还有包括一个是在马六甲的一个 high rise property。我会想要提这个问题，我想给你一个背景，我想要提这个问题，就我发现说你更新的这个财报，就是今年头三个月的财报，就开始出现了什么状况呢？就是不管是在 revenue、gross profit， 或者是EBITDA， 它其实都要比去年2020年的同一期还要差。如果不是因为我看到说在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就是在行政的这个开销上，它大幅度的这个缩减，恐怕可能在第一季就是今年的头三个月就要开始面临亏损。所以我就想说看一看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些房子的第二期都似乎的销售率没有太好，然后也发现说第一期的今年第一季的这个营业表现似乎如果没有计算这个行政整个精简的过后而出现的这个的成本减低的效果，它可能会出现因此亏损这样的这个表现，其实它是什么因素导致？它就是刚刚我们一直提到的疫情吗？管控令吗？还是因为公司本身的现在的整个 development project 这个发展项目其实没有太多？
是在我们讲的然后 Vortex 剩下来那个项目，那是比较小的轻工业项目了。第一期是在我们已经全部卖完了，现在第二阶段，现在的阶段我们也剩下第二期的11间还没有卖，我们去年也是卖了4-5间吧，今年也开始有一些进来的新的 sales， 我们剩下只是剩下15间，也不多，就是现在2000多万的 revenue， 现在我们还加紧了 的力量在尽量卖这个项目，而且那个 Acacia 现在也达到大概有30%的左右了。因为为什么我们考虑到我们的那个第一季的年季报告会低呢？因为就是马不大，我们已经接近尾声了，所以就是这样的原因，我们就建议集团 又怎么购入我们云顶的 GID 和 GIM 这两个项目。这个 企业建议也是在上个月的股东大会批准过了，我们相信这两个项目、会给集团接下来的三年带来具有爆发性啊，我可以说是爆发性的收益和成长for 这个 NCD Alliance 啊。
那些算是烂尾楼吗？还是它已经完成的？还是还没有开始？
这个 GID 呢，起初在2012年也是一个烂尾楼，这是彭亨州最大的烂尾楼。我们这个的 entry cost 是 extremely 低啦，从我们的 entry cost 啊 compare 现在今天的一个 revenue 3 billion 的 revenue 啊 compare 我们的 entry cost 啊是18.5 million 啊。我相信我们过去 GID 的 profit margin 是在 35% 左右，而这个 GIM 我们甚至说在这个这么低的 entry 啊，我们现在的销售额已经到了50多%。疑问，我相信我们 GIM 的 product 是对的，是有一个很可观的投资项目，而且我们在近期来也得到 iProperty 一个最佳投资的 high-rise property 在马来西亚。因为我们可想而知，在去年年底今年初到现在，我们算是六个月吧，完成六个月的业绩，我们的 booking rate 啊，差不多到今天为止我们有200间的 booking in，就是说我们每一天都有 sales。
它一共有多少个单位？
我们总共有1885个 unit。 去年我们 recognize 的是870多个 unit， 到现在有 booking 的我们已经超过110间了。
因为当时你提到这个 GIM GID， 然后我知道说 GIM GID 是、NCT 它未来的这个重点发展嘛，那也包括现在还在发展的这个在马六甲的 Aeon Forte Green City。 但我就、想问这个问题，就是因为 GID GIM 它当然它的这个地理位置非常仰赖就是云顶的业务的复苏嘛，其实换句话说它其实非常仰赖于整个旅游业的这个复苏，包括说哪怕是在马六甲的那个 high rise property， 它其实也我们知道说马六甲人其实因为马六甲地很多嘛，所以马六甲人本身基本上都不太买 high rise property， 反而是它更多是有地房产，所以它的这个买家 for 这个在马六甲的那个产业，它应该更多就是什么，就是像当年那一种有很多新加坡客吉隆坡客然后把这个房子给买下来。我就因为你提到这个产业，我就想问说，因为我们现在经过疫情之后知道说整体的这个旅游业，你哪怕到今年年末哪怕到明年，你就算提到它会复苏，但是它可能复苏的第一步伐我们不确定，然后它的整个旅游业会不会还像当年一样这样的模式我们不确定，新加坡客和吉隆坡客它会不会还是像当年这样子来去马六甲买房子我们也不确定，但是公司的这个整体 的业绩在为接下来三年似乎都完全依靠这样子的这个项目，所以我就想说 你怎么看这个这样子的一种压注，它会不会对公司来说风险太大？
OK， 我们讲我们开从这个云顶的项目啦，虽然刚才王博士所说的是依赖云顶的复苏啊，不过这个是时间上的问题，重点就是这个项目肯定是一个非常稳健的一个投资的项目，因为它是一个世界认可的一个旅游点嘛，只要这个疫情这个 vaccine 的 program 可以过去，我们 looking at 今年年底明年2022年2023年，我们这个项目是在 the completion date for GIM 是在2023年左右嘛，像接下来应该是会得到很好的回报啦，这个是云顶的我们的所看到的东西啦。而且在马六甲，我们马六甲这个项目呢，你看我们是在一个高尔夫球场中间，我们在马来西亚打 golf 这个体育的东西啊，这是全世界认可是最便宜的地方，尤其是在韩国方面，每一年在以前没有 MCO 的时候，冬天的时候所有的 golfer 包括日本
都爱来马来西亚，
都会来马来西亚打 golf， 而且在马六甲所有的 golf course 没有一个像样的好的 environment 的一个项目在 golf course 里面，就是我们的 density 是非常的低， compare with 其他的一些有一两个项目的 project 在 golf 里面的是一个非常 density 高的的项目在高尔夫球场里面，而且我们的整个 package 我们的卖价呢是非常 affordable， 我们在一间房子我们在卖300多千，不超过400千的房子。如果一个 golfer 啊，他真的有就是他时常打 golf， 如果可以买到一间这么样的房子在马六甲，而且还是一个传统的旅游城市啊，我相信销售率会很好。 For your information， 我在我 soft launch 到现在啊，我第一期的312间的 booking rate 已经超过 30% 了。就是问题就是我还 convert sales 比较慢，就是因为这个 MCO。 我们 looking at 这个是我看的前景，对这个项目是非常的有潜能了，而且也是马六甲政府所主推的一个旅游项目了。
那除了 JM JAD 然后跟马六甲这个 High Rise Property 项目以外，其实公司手头上它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新的项目，就、
okay.
要么就是开始的，要么就是它打算正要开发的。
哦，还有就是说啊，我们除了马六甲项目，还有一个巴当咖喱的项目啊，这个是在我们的 NCT 的 private site 啦。OK， 这个呢，在巴汤咖喱这个呢，就是延续我们的 abandoned revival 的这个 legacy 了。因为这个在这个项目，我们成功了，已经拿到这个 cost sanction 啊，去 revive 这个 project。这个 project 分成两期，第一期就是有100个 acres， 它有1300间的 landed property， 卖价在400千左右。我相信这个 property 呢。这个整个项目呢，离开巴当咖喱套只有5分钟到10分钟，而且是在大路旁的。以这个项目，我们1300间的 GDV 啊，我们大概 looking at 400到450个 million。我们的 entry cost 相信是 below 5%，我们在18个 million 左右，就是我们的 entry cost 啦。我相信这个项目在我们也对这个项目非常有信心的。一个销售能力了，因为 for your information， 跟丁海伦的所有的 staff 啊，他有很多 staff 啊，大概有2000到3000的跟丁海伦的在那边做工的 staff 是住在巴当咖喱的。Imagine 我们在果冻仔呀，你要买一个 apartment 也要700千、600千、700千，如果你可以在同时在15分钟可以离开果冻仔呀，包括这个 GBO 所有的 working 的。那些 retail 的 retailer， 那些他们自己的资源，他们可以买一间房地产400千，而且是 landed property， 我相信销售不会很困难。我非常有信心这个项目在4年到5年我们就可以 complete this project。还有接下来我们还有第二期这个 abandoned project 的，因为整个项目是200英亩，我们只是 revive 了100英亩。接下来还有100英亩，我们再做这个 structuring for this scheme， 这个应该是另外一个非常好的 profit contributor 啦。我们会相信这个项目会，我们会直接带进去我们的 NCD Alliance。
我在看 NCD Alliance 的这个财报的时候，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我们一般理解的做房地产的，因为它是做这种 physical development 的，它一个特征就是它一定会举债，因为它需要现金的流动嘛，去然后推动这个发展项目。但是我发现说 NCD Alliance 的这个 leverage 这个杠杆效用其实近乎零。他一直要到今年的这个财政年第一个季度，我才发现说他有long term debt 长期债务1300多万跟短期债务400多万，所以我就想理解说，那个其实是公司的集团的 financial policy 吗？是如此吗？还是只不过是因为现在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所有的这个在去年年末公司才正式转这个房地产发展，然后接下来可能会有更多的这个举债来推行这种发展项目。
通常我们做所有的项目都是一个 project financing 来发展我们的地产项目啦。去年我们的大部分的项目啊都已经出进尾端了，所以呢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啊迅速偿还全部剩余的贷款，以削减那个利息的开销。今年为了承接我们第二季所收购的 GID 和 GIM 两个项目，我们将会以私募 private placement 和一些贷款来继续发展所提到的收购项目公司在近期里面其他的收购计划。 如王教授所提到的杠杆效应，集团政策会把我们的 gearing 啊会设在 0.5 到 0.6 的水平啊。我相信这个水平的 gearing 啊能够起到应有的杠杆的效应，并且在可控制风险的大前提之下，为股东会创造更大的利益啦。
我们说说，刚才我们聊了很多关于 NCD 的过去，然后现在就谈，我们来谈一谈这个 NCD Alliance 的这个未来，好吧？就是来，因为我们以前我会想要提这个未来，是因为我总会觉得说这个疫情，它其实让这整个的房地产的发展可能会跟过往开始产生不一样。怎么说呢？以前我们在很早期的时候买房子怎么样呢？就是啊，我有这屋瓦遮头，有空间，这个很实用，那就 OK。那么后来就开始讲究什么啊？我的这个居住环境要美观，设计要美观，然后这整个社区发展要不错啊，就是要方便。然后不久前大家开始讲的更多是什么？就是 sustainable living style of living， 就是永续的这个生活环境。所以开始就谈这个环保。疫情过后，我们会发现说什么呢？就是这个永续生活环境它不仅重要，那么它也将会是一个接下来持续的一个整个的走势之外呢，我会觉得说这个整个疫情它掀起什么，因为我们更多谈居家工作，哪怕是疫情过后可能它还会出现这种 hybrid 的这种模式嘛，就是在家里这个工作的这个环境就变得很重要。然后也包括说因为有管控令的时候，你发现说你根本离不开10公里以外的范围，所以这个整个的社区的这个发展，你个人跟这个社区经济的这个发展，你跟它开始变得非常紧密联系。所以你们在可能在谈这个 propertyDevelopment 的时候，它就不仅在是 property 本身，它可能就包括整个 community， 所以对于房子的空间设计啊、地理位置啊，所以它这个包括整个社区的这个需求，它可能都会开始变得不一样。所以我想听听 Dr. Sri， 你在这一行这么久，你怎么看这一次的这种整个趋势的发展？你觉得它会是 NCD 它未来考虑的这个因素吗？还是你觉得啊，这些都是大家讲讲而已，其实一切都还是造就的？
这个疫情啊，真的对我们生活做了很大的改变，其中最明显的就是 work from home 了。我们每一天都在讲着 work from home， 大部分时间都是你知道是在家里度过，所有的 connectivity 啊，什么都是一定会进入每一个新的项目里面啊，好像那个 smart home 那个 management system 啊，因为这个也不是为了疫情，我们所有的项目啊，我们 before 疫情我们已经从这一方面去着想了。那么就好像我们马六甲这个项目，我们除了有 resident， 我们还有一些酒店的 services， 还有一个重点，我们有一块有一个 phase， 我们是有养老的，有医疗的，而且还有一些教育的，都在这一块，这个我们整个项目里面有一个 phase 完全有注入这些因素。所以说我们马六甲这个项目就是个，我们可以说是一个有一定的一个可以说是 integrated 的 development。这个也是我们每个项目都有会注重这些所有的可能性，在一个 community 里面，这个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方向了。
所以这样子的这个努力，这个方向它也将会是你接下来的新的发展项目的这个所采用的这个模式，对吧？
对对对对，
好，
是的。
你知道我会刚刚我们才提到说 NCD Alliance 他在去年年末就是要正式告别以前 前任公司好的那个 data management 嘛。
Okay.
换句话说，虽然说到这里你在这一行已经很久，但是就整个上市公司的规模而言，它其实还算是所谓的我们的地产业的这个新秀，对吧？但是我喜欢的一点是什么？就是你有这个豪气啊，就是要在十年后2030年就是晋升为马来西亚十大房地产的这个发展商之一。好了，当然我们可能对这个所谓的十大定义很多嘛，你可能就房地产的这个设计美观得奖次数之类等等的，但是如果我就可能比如说看一看这个就 revenue 的作为一个标准，我就去看了一下这个马来西亚十大房地产在2019年比如说这十家最大的，那么它平均的这个 revenue 是26亿，那么最小的那一家它大概也有14亿，那么你的这个 land bank 土地的储备，它大概都是从7000-8000亩，然后一直都是过万英亩的，1万-2万英亩都有，而且这个总的这个 GDP 就是开发价值都是以百亿来计算。所以我就想说，如果我再看看，如果以现在NCD Alliance 的这个规模来看，每一年呢它大概要增长 35%， 它才可以在十年后追得上。所以好了，我知道到时候你有这个豪气要做马来西亚这个发展上十大，但是 NCD Alliance 的这个底气在哪里？ 它能够跟另外十家拼的这个点在哪里？
OK， 我们自己设下的这个十大的定义呢，是取决于这个集团的市值啦。因为什么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愿望呢？因为在过去30多年到40年的经验，我们拥有这么多年的建筑啊、开发啊，就设计的所有的各方各面的商业模式啊，这个开发模式啊，例如住宅啊、商业啊、工业和综合性的产业。另外啊，我们就是在一个非常擅长的一个领域里面，就是我们去拯救这些被搁置的产业项目。我们也是可以说在这一方面呢，我们在 market 我们算是还是一个比较有规模的一个地产界的算是白武士吧，去拯救一些项目。就是在这个拯救这些 abandoned project 呢，在我们所有的考虑范围里面呢，我们肯定的土地成本肯定会在5%到6%，这个就会肯定了我们接下去的盈利 contribution 啊，会比普通的 conventional development 啊，会比较高一点。
所以换句话说 ，NCT 它的其实整个的那个 core competency 不在于像一般的传统房地产，就是哎，他们大量收购不同的这个土地，然后再看要怎么样子推新的 project。那 NCT 的来源它更多是什么？就是因为你们的这个白武士的经验嘛，就是那些然后这个 entry 的这个 barrier 又比较低啊，因为你们的经验，然后它这因此呢能够让你这个整个 profit margin 都变得比较大。所以这个是 NCT 来源的重要的这个策略吗？
因为在我们这么多年的经验，你说 conventional 的 development， 我们肯定是无可厚非，我们也是可以在没有这个拯救的项目在我们的 revenue 里面，我们还是可以很顺利的发展。如果我们有机会，因为在我现在所知道的 information 呢，我们在雪兰莪州都已经有很多 project 已经 become project target 了。要 become abandoned project， 它是从 project target 开始，知道吗？这个我们也不要去谈论其他的 developers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了。这个是市场，而因为这个疫情，肯定会这个事情会变成一些另外很多这些 project 有问题的 project 会出来。这个是我们将来的有一定的方向，一定的有一个我们的整个 revenue 的一个 portion。我们会继续进行在这个领域里面、啊、而且另外我们在这个疫情里面，我相信以我们公司现在的 gearing， 现在的还有非常大的空间的发展的领域里面，我相信在这一段时间我们会找到有一些非常 reasonable price land bank、啊、而且在我们加上我们私人街的开发项目，我们手头上也有40亿到50亿的发展价值，一个 GDV 在我们私人方面、啊、这个相信在某一个适合的时段，也会将这些在我们私人方private sector 的一些资产，我们看看在可以 benefit 到所有的 shareholder 的适合的时候，我们会带进来 NCT Alliance、啊。所以说在 market cap 方面呢，我认为在10年之内，我们可以在一步一脚印，以我们这么多年的一些经营方式 的模式，相信会达得到我们的愿望了。
所以希望说我们下次有机会在当那10年后，所以你晋升十大的时候，我们再来一次的这个访谈，然后就回首当年我们在谈这句话的时候，好的，那一种那个时候的心情。好，谢谢 Dr. Sri 你今天抽空来接受，
谢谢你
跟我们访，跟我们聊天。好，谢谢你。
OK， 谢谢。
财经拷问是 BFM 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my 和 BFM 的网站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节目财经拷问每逢星期二更新。对我们的节目，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都可以 PM 到我们的脸书专页。我是黄景荣，我们下期见。